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5月4日在布鲁姆斯伯里教堂代表主日学联盟所做的讲道。讲道的题目是主日学教师，神的管家。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下半段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路加福音16:2。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路加福音16:2。你对每一个你所教导的孩子做了些什么呢？你为每一个孩子的得救付出了多少努力呢？而为了让你的账目更加具体，这样呈现出来会更为清楚。你在每一个主日对每一个孩子做了些什么呢？你听到了有一个孩子说了一句不雅的话，你是否责备了他？你看到一个孩子欺压另一个更年幼的小孩，你是否帮那个小小孩解了围，并且责备欺压他的大孩子，然后教导两个孩子要彼此相爱呢？你是否注意到每一个孩子的缺点，并且努力理解每个孩子的性格，以便能够针对每个孩子调整你的讲道或祷告呢？你是否为了能够使每一个孩子都得救而经历过分娩般的苦痛呢？你是否曾经痛苦地向上帝祷告，然后是否曾经痛苦地与他们共同劝诫，恳求他们要与基督和好呢？我相信，当神来查验我们的内心以及我们的工作和行为时，神所要查验的账目将会比我们所说的这些更为详细。我这拙劣的表达方式，或许反而让我想要传达的真理变得模糊了。然而事实将是如此，我们必须要交出一份特别而精确的账目，然后我们还要对每一个机会都交代清楚，不只是对每一个孩子，还有对孩子做好事的每一个机会。当那个孩子因为小弟弟在家里去世感到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你有没有利用机会在那个下午花时间去安慰他呢？当神的旨意让他的心受到伤害时，你是否试图把福音的箭矢射进他的心中呢？那天下午，当那个孩子因为他的弟弟死了而心情格外严肃的时候，你有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呢？当神的天意让他小小的心灵因为失去挚爱的母亲而受伤的时候，你是否找机会帮助他疗愈，并且让他恢复对神的信念呢？你是否努力将学校里所发生的每一个事件，无论是喜乐的还是悲伤的，都转化成为教导真理的机会呢？神给了你很多机会，而到最终，神会问你，你利用那些机会去做了什么事？我们当中许多人将会交出一份非常可怜的账目，因为我们忽略了许多应该去做的事情。而作为教师，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普遍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做了那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却没有完成那些我们应当要做的事。再者，要记住，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精确地记在账目里。我们将不仅仅被查问是如何对整个主日学校讲话的。或许我们在这方面有特别的恩赐，而且或许也做得还不错。但更重要的问题会是，你是如何教导自己的班级？而且还会问，你是如何预备课程的呢？如果你没有时间，那么你不必为无法完成的事情负责。但是如果你有很多空闲的时间，那么你如何运用这些时间呢？是否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主的益处，好好的利用你的空闲，让你可以找到磨亮的箭矢，从你的弓射出去？那样子，神就会赐福给你，也赐给你力量，将福音的箭射入人心深处。再来，神会查问你在你的密室做了什么？你是否冷漠，并且漫不经心地待在那里呢？你是否在里面就忘记了你的孩子，或者你仍将他们放在心上，会带着眼泪和呼求，将他们交托给基督？唉，主日学的教师们啊，你们的密室最终将会暴露在阳光之下，你们在里面的心思意念也都将摊开在神的面前。你那布满蜘蛛网的密室将会见证你的懈怠。哦，室内的横梁会控诉你，因为在里头从来未曾听见祷告的声音。地板也可以作证，因为它从来未曾感受到膝盖跪下的重量。你们将要如何承受这样彻底的查验呢？当神将要在你教育孩子的工作上，对你所做过的每一件事，以及应该完成却没有去做的那一切，来检视你的时候，你将要如何忍受这一天的煎熬呢？你的账户必须确实、精准，并且是个人的。我不会再详细的继续这一点，你自己的良心和判断可以在家中继续的深思。现在请记住，再次的提醒，你所要交的账目必须是完整的。神不允许你遗漏任何东西，但允许你增加任何内容。也许你们有一些人希望从明天或者是下一个主日开始记载，而将过去的部分来删除掉。不，主日学的教师们啊，当神说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这个时候你必须要从你初次成为教师的那一天开始记账。哦，我的神啊，有多少人自称他们在传道，现在或许会祈求你能够让他们多年的宣教事工被深深埋在遗忘里。哦，我们当中有些人岂不应该跪下来说，主啊，请让我详细说明自己勤奋的岁月，而不要交代闲懒的日子。但我们必须要从我们被任命的那一天就开始交代，我们都必须以死亡结束，而你们必须要从你坐在你课堂上的第一个小时开始记录，一直到你生命的终了才算结束。这样的解释难道不会让你们当中一些人对于你们将来所要交的账感到非常严肃了吗？你们总是说我明天会更好，那样子就会抹去昨天的过错吗？或者说我必须在未来更加的勤奋，难道这样子就能够弥补过去几年所失去的机会吗？不，如果你们已经闲荡了太久，消磨了太多，就会发现就算今天努力的再艰苦，也没有办法弥补昨天的闲懒。有些人在最终度过许多年之后， 对基督的事工变得加倍的勤奋，但他们始终感到自己只是完成了当天的工作而已，并且为着过去那些被蝗虫吞噬的岁月感到悲痛，因为他们只能回忆而再也无法挽回。哦，主日学的教师们啊，要抓住飞逝的时光，好好的使用每一天，不要再说什么要用账目中结尾的精彩来弥补一开始的不堪。你无法这样做，而且必须分别对每一天每一年详细的交账。无论你想怎么样弥补损失，他们仍然都会在账本上显示。最终主人会问，这一些是怎么来的呢？即使这些都在主的恩典之下，但是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不会希望还有更多的污点记在账上，因为基督已经洗净了你，你不会想再让自己变得肮脏，因为耶稣已经为你赎罪，你也不想再犯罪。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要像主日学教师应有的态度那样活着，但也请记住，你的救赎并不取决于此，而在于你对永恒盟约以及主耶稣基督万能宝血的个人兴趣，他是以色列的力量和救赎者。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虽然我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想说，但是我担心会让你们感到厌倦，因此请让我指出一些场合非常适合所有人来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清楚，然后注意何时你们必须对此做出说明。你们知道有一句谚语说，短期的结算能够使友谊长存，这是一句非常真实的话。只要一个人常常与自己的良心进行短期的结算，他就能够与良心经常保持友好关系。以前的清教徒有一个好规矩，那就是每天晚上要坦诚地承认自己的罪，而不是累积一周的罪，留到星期六晚上或安息日的早晨才来认罪悔改。他们每天都要回顾当日的失败、不完美以及错误，以便从今天的失败当中学习，如何才能够在明天得到胜利。像这样子，每天清洗自己的罪，我们才能够保持衣服的纯净和洁白。弟兄姐妹们，请你们也都这样做，要进行短期的结算。你可以在每一个安息日晚上，或者其他任何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对你在安息日所做的事进行结算。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鼓励你用任何自义的态度来庆贺自己做得很好。若是你有正确的进行罪的结算的话，你将不再有任何理由可以来自我庆祝，你反而总是有理由为自己感到悲伤，因为常会发现自己在职责上所做的总是比应该做到的还要糟糕。当安息主日结束，你已经去教导过你的班级两次时之后，请坐下来试着回想一下你在哪一些方面没有做好。也许你表现出了急躁的脾气，对一个稍微叛逆的小男孩说话太过尖锐，也许你过于自满，看到了应当纠正的罪行却没有责备。如果你有找出自己的缺失，那么这已经是治疗的一半了。下一个安息主日你可以试试看，并且请你改正它。有的时候神的安排也会给你带来很好的结算机会，例如每次当有男孩或女孩离开学校时，这就是一个让你反思的绝佳机会。我是如何对待贝奇的呢？我如何对待约翰呢？我是否给了威廉正确的教导，可以帮助他在未来的生命中，在陷入诱惑当中， 能够继续保持正直，并且在面临急迫性的危险时仍然可以维持公义呢？我是如何教导那个女孩的呢？我是否教导她在进入社会的时候要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呢？我是否全力以赴地引导她来到十字架的前面呢？关于这个离开的孩子，你可以提出许多严肃的问题来自问。当你在多年之后再次遇到他们已经长大成人时，你会发现那也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把你对于他们所经营的主日学账目向你的良心先交代明白，看看你在那个人的小时候是否真的按照能够期望的那样对待他。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时机来结算账目，就是当一个孩子去世的时候。唉，当我们曾经教导过的孩子躺在临终病床上的时候，会有多少思绪涌上心头啊？我想除了父母之外，主日学教师应该是最关心这位临终之人的了。因为你会想起那朵正在枯萎的花是我所亲手浇水照顾的，一个不朽的灵魂即将跨越永恒的入口，而他是我所教导过的。哦，神啊，我是否教导过这个临终的孩子真理，还是我欺骗了他？我是否忠实地对待过他呢？我是否告诉过他的毁灭？我是否让他明白他在亚当里的堕落以及自身的败坏？我是否告诉过他基督的伟大救赎呢？我是否使他知道重生的必要以及圣灵的工作呢？还是我只用圣经部分的历史故事和道德的规劝来娱乐他，而隐瞒了律法中更重要的事情呢？我能否将我的手放进他临终的手里，默默地向天举起我的心？是否我可以说，哦，神啊，你知道我没有沾染他的血。这是牧师们经常感到刺痛的一件事。当他回想起任何一个他所牧养的会众在临终时的情景，心中真是百感交加。有时候当我站在任何一个不敬虔会友的临终床边时，心中便涌现许多令人落泪的思绪。我是否像我该有的那样热心呢？我是否对这个人呼喊过，逃命吧，不要回头，别停留在平原中，赶紧逃到山中去？我是否为他祷告，为他流泪，将他的罪告诉他，并且简单明确大胆地向他传讲基督呢？是否我曾经在应该严肃的时候却用了轻松的态度面对呢？会不会曾经我一时说错了话，而那句话竟然使他自我欺骗，成为了他良心的靠枕呢？难道我没有帮他铺平了通往地狱的道路，而我原本应该在他的前方设下障碍和锁链，使他转离灭亡之路，并引导他去寻求救主？啊，虽然我们知道救恩完全是出于恩典，但是我们任何人都不要想象自己没有沾染那些灵魂的血，除非我们勤勉地警告过他们，除非我们忠实地传讲真理。因为这本圣经告诉我，基督将看见自己内心的劳苦会得到满足，但也告诉我，如果我没有警告他们而他们灭亡的话，那么他们的血将要在我的手中讨还。但是老师啊，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个你必须要交账的时机。你大可以推迟所有这些时机，若你愿意的话，你可以随你高兴去过无忧无虑的日子。但是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的话，那么当你生病而且无法去上课时， 你就必须要把你所经管的都交代明白。如果你的良心还值得拥有，有些人的良知并不值得，因为他们是死的，是麻木的。但如果你的良心还是清醒的，那么当你被迫离开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思考自己是怎么做这份工作的。你们应该去阅读那位圣人撒母耳·卢瑟福的书信。如果曾经有人能够以美好的话语和神圣的恩膏来传讲福音，我想那个人必定就是他了。然而当他被困在亚伯丁，因而无法去牧养他关爱的会众时，他开始祈求说，啊，如果主让我再一次出去讲道的话，我绝对不会像以前那样无聊，我会带着泪水来讲道，让人听了能够得到安慰，并且让罪人悔改信主。也许当你卧病在床时，小珍会来看你说，我希望你能够快点好，老师。或是威廉或汤马斯，每个主日下午都会来询问你的状况，并且请仆人向你致意问候，希望老师能够早日回来。那么我知道你一定会确实地结算好自己的账目。你会说，哦，当我回到我的班级时，我不会像以前那样的教他们，我会做更多的备课，做更多的祷告，我不会再像我习惯的那样对他们那么急躁，我会容忍他们的无理。哦，如果我的主能够像对西西家一样再给我15年可以工作，并且赐给我更多的恩典，那么我会努力做得更好。你在生病的时候一定会结算你自己的账目，但如果你在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做，我就再告诉你一个必须要交账的时候，那就是当你临终的时候。作为一位不忠实的传道人，在他临终时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哦，但愿我能够在这件事上得救。当生命即将结束而躺在床上时，回想曾经拥有过很多机会，牧养过庞大的会众，却因为忙于其他的事情而忽略了传讲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那完全和自由的福音。我想当我躺在床上快要死去时，我一定会在房间里看到鬼影和可怕的景象。如果有一个人影来到我面前，凝视着对我说，啊，你快要死了，记得我曾经很多次坐在讲坛前听你讲道，但是你从来没有告诉我要逃避将来的愤怒，你总是在告诉我一些我不能理解的事情，但是你从来没有向我传讲福音的简单真理，而我现在在怀疑和战斗中死去了，现在你也就快要来到我这里，快要来到因着你的不忠实而使我继承的地狱。当我们步入白发垂暮之年，看到在我们曾经围绕在讲台周围的后生晚辈都已经长大成人时，我们会想起他们种种的一切，我们会想起年轻时第一次开始讲道的时光，我们会想起当时众多的年轻人们，接着是成年的男人，然后是那些过世的老人。我想当他们以一长列阴森的队伍走过来时，每一个人都会在我们的良心上留下新的诅咒，因为我们曾经不忠实地对待过他们。一个谋害同胞的杀人犯，或是某个挑起战争的冷酷暴君，这类人的临终时刻也必定是可怕的情景。当士兵和士兵的寡妇以及被谋杀的和平人士在他的面前出现，当烟雾从被摧毁的国家吹进他的双眼，让他觉得既红肿又疼痛，当人们的鲜血如同一条红色的棺材布挂在他的良心上， 当血腥的谋杀，这个可怕的侍从，将红色的窗帘拉起来围绕着他的床。当他开始接近最后的终点，在那里，凶手必须继承他悲惨的厄运时，确实，那必然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但我认为，谋杀灵魂的后果将会更加可怕。将毒药分发给孩子们，而不是给他们饼干。当他们向我们要求正确的食物时，却给了他们石头。在我们应该教导他们在基督里的真理时，却教了他们错误的观念。或者在需要热切回应的时候，却对他们以冷淡的态度说话。哦，当你躺在临终床边时，你的孩子们似乎都在诅咒你，因为你对你的使命不忠实。是的，到那时候，你将不得不结算你的账目。但让我告诉你，虽然你的盼望必须完全寄托在耶稣身上，而那也必须是你生命和死亡的安慰，但是当你临终时，若你能够回忆起自己曾经成功的将灵魂带到基督那里，那将是多么甜美的事啊。现在来做个总结，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审判日向神交账，这就是死亡会如此可怕的原因。死亡之后还有审判，当最后的大日子来临的时候，教师们啊，你将要交出什么样的账呢？向你的良心和神交账，把你所经管的都交代清楚明白，承认你的罪，寻求神的帮助，并从这一刻开始，借着神的圣灵，重新开始做好他的工作吧。如此，你才能够站在他的面前，披上救赎主的衣袍，并且在他的宝血当中被洗净。尽管不要以你们的行为自夸，但是你们将能够在他的里面被接纳。当你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会跟随着你们。你们将会与那些在主里死了的人在一起，一同蒙受恩福。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主日学教师《神的管家》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